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4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法兰克福办9天班中的经验和心得，作者德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9月28日。当我听说我们要举办9天班时，非常高兴。这对我来说，是表明我们可以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修炼机会的时刻到了。一，在找场地时讲真相。当协调人让我为9天班找一个场地时，我立刻就答应了，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地点。我们以前曾经为另一个项目租用过，那是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一个新教教区的房间。不过，由于这个房间租金很贵，协调人起初有些犹豫，他还担心那里会有一些和宗教有关的物品，会分散参与者的注意力。他让我找一个便宜一点的房间，就像柏林和其他城市做的那样。我起初怀疑这在法兰克福是否可行，因为每个城市都不一样，法兰克福什么都贵。但我不想立即拒绝，而是想配合。也许这是师父给的提示，我们应该有一个更便宜的场地。于是我给几个提供廉价场地的机构打了电话，包括当地的职工福利机构、多代同堂住宅和其他市政相关设施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没有找到场地。我们决定与教区签订合同。牧师的秘书是我们的联系人，他对法轮大法持非常开放和支持的态度。他努力地与其他有关机构协调分配房间，以便我们能连续9天使用。成功后，他和我们都很高兴，我们签了合同，牧师还给我们的租金一点折扣。这之后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大约在开课前一周，这位秘书告诉我们，牧师收到了一封投诉邮件。发邮件的人对社区给法轮功学员提供房间不理解，并引用了中共为让人们远离法轮功所散布的谣言。得知此事后，我立即给这位秘书打了电话。他直接说，别担心，你们的9天班不会被取消，会按照约定进行。2天后，我安排了与秘书会面。我和协调人在他的办公室和他见了面。我们向他详细解释了法轮大法遭受的迫害和中共的诽谤，还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。他依然非常支持我们。他告诉我们，这封邮件在那里传得沸沸扬扬，另一位女牧师也受到了影响。我们同意为这位牧师写一份书面说明，我们的谈话氛围很友好。然而，在课程开始前2天，我收到了他的一封邮件，我从未见过他的语气这样严厉。他要求我们针对投诉电子邮件中的指控给予紧急的回应。我们意识到，我们应该在更大范围讲真相。我们给社区负责人写了一封信，全面陈述了法轮大法和迫害的真相。我们还添加了更多文章的链接和附件。当我再次通读这封邮件时，我觉得它非常有威力，就像一颗炸弹一样。秘书后来告诉我，他认为信写得很好。我们非常希望牧师和董事会成员能够通过这封信了解真相。最终，我们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举办9天班，那个房间很漂亮。在此期间，我们也进行了交流，决定继续在法兰克福寻找一个场地，以便再次办9天班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我们意识到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做得更好，并希望在下一期班上得到改进。我们还认为，如果我们有做得更好的愿望，师父一定会帮助我们。事实也的确如此。第一期班结束2天后，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市政社区组织的许可，而且是免费提供给我们一个合适的房间。我们非常感谢师父为我们提供了再次举办九天班的机会。二，我在两次九天班中的心得。第一期九天班结束后，我们进行了交流，并认识到一些问题。我第一天在场，开始时进展不太顺利，也不安静，技术上出了问题，电视十分钟后才开始播放录像，我们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，还有一些同修迟到了，而且不能保持安静。我们还意识到，最好由一个只有两位同修组成的小组自始至终负责九天班，这样参与者就有了固定的交流对象，便于建立信任感。九天班的最后一天我也去了，两位年过七旬的女士坚持了下来，她们在那里上了整整九天的课，一堂课也没有落下。其中一位不久前加入了我们在哈瑙城市的小组，只有通过这个机会，她才能更深地理解了法轮大法。在九天班中，他经历了一些清理身体的反应，但他非常明白，这不应该阻止他来上课，所以他还是来了。另一位女士是一位越南妇女，说她失眠症得到了改善，她可以睡得更好更久。这种明显的效果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也决定继续修炼。第二次的九天班有两位中国同修全程负责，这使他们能够了解每一位参与者，知道他们理解了什么，是否有进步。他们与参与者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，九天班的气氛非常祥和。我在最后一天晚上参加了最后一次交流，一进门我就感受到了友好的气氛，所有十位参与者都向我问好。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，每个人都畅谈了九天的感受。我听到了一些令人惊叹的事情，以下是几个例子。一位先生从家到会场需要走很长的路，他每天下午四点出门，晚上十一点半返回。他在路上总是非常疲惫，但一到这里，疲惫感就完全消失了。他觉得在这九天里听到的一切都是真的，法轮功在帮助他改变，他也愿意改变自己。他相信法轮功会让他向前迈进一大步。他说，这几天他变得平静多了，经常犯的头痛也消失了。另一位先生在课程开始的前一天听了一个关于法轮大法的广播节目，他很感兴趣，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，就给法轮客服的辅导员打了电话。辅导员告诉他，第二天就开始九天班的课程，于是他立即报了名。经过九天的学习，他对真善忍的价值体系特别感兴趣，因此一直坚持到最后。他表示收获很大，会继续修炼并读转法轮。他还想参加下一个班，会在星期天来公园练功。一位年轻人说，他一直在寻找一条提升精神的路，他非常感恩能够来到这里，遇到这么多优秀的人。他经历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，由于患有多动症，他平时总是心不在焉，焦躁不安，但在这里他却能非常安静地坐着。他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他愿修炼下去。这只是我记下的几个例子，这些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些感悟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我看来，他们与大法有很大的缘分，他们彼此之间也有缘分。他们成立了一个聊天群，希望通过这个小组保持联系。第二期班体现了我们团队的配合，我们从第一期班吸取了教训，并努力保证不出现任何可能对参与者造成不利影响的干扰。一位参与者说，他有很大的收获，我们也因为成功办九天班而有很大的收获，我们感恩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人不走极端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9月30号。记忆中，小时候的我特别固执，如果不随自己的意，就哭闹个没完，大人打骂也不管用。修炼后，这个固执的脾气让我许多事，许多时候都快钻牛角尖了。比如原来工作不如意，学大法之后借口放下名利，一段时间都去做正式大法的事，都快和社会脱节了，还觉得自己不错呢，把许多人心都掩盖起来了。因为社会上的一些事会碰触到一些人心，比如名利、妒忌、安逸等等，这让亲朋好友们不理解，认为我修炼后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意思是不太正常了，这样能正视大法吗？随着不断学师父的讲法，我悟到大法弟子修炼的路一定要走正，做生意就要先做个诚实的好人，不能光贪图名利，从中也能接触更多的人，让他们明白邪党给大法造的谎言，只要自己的路走正了，人们就会明白了。因为我高中毕业没吃过什么苦，所以做生意时也觉得挺难，怕丢面子又怕累，但我知道这是在修炼上要走的路，要去的心。开始也挣不了几个钱，慢慢的也好起来了，发现许多事也没想的那么难，只要在法上走正路，环境自然就越来越宽松了。生意做久了，对利益的执着心又重了，进货时总要盘算来盘算去，心里也烦躁的不行。可盘算的再好，不是货质量不好，就是买贵了。修炼上也放松了，这样下去不行呀。如何在常人社会修炼，又能从常人社会超脱出来？没有别的办法，唯有实修。其实，在做生意过程中反映出的那些心，正是去掉的机会。一次次错过了，我现在悟到，修炼人不在去人心上下功夫，提高不了层次，没有能量场，制约不了别人，又怎么能救了人呢？而在工作生活中，却又最能暴露出那些人心，执着抓住他们，去掉他们，才是最重要的、最根本的。在对待手机问题上，有时也有点钻牛角尖。手机一方面对人诱惑大，一方面存在安全问题，所以我比较重视，不光自己重视，也希望别人重视。一旦有同修来自己这儿，带着手机，就觉得这个同修不负责任，态度也不好了，语气也不善了，满肚子的怨气。其实这个时候是应该修自己了，看不上别人，一生气可就是要钻牛角尖向外找，有时因为手机都快和别人吵起来了，多强的人心呀。作为修炼人总这样是不对的，不管同修带不带手机，首先都应该心平气和的，善意的提出合理的方式，同修是会接受的，同时把反映出的人心修得越来越淡，这才是修炼人的体现。一开始觉得在法上，到后来放大了那些人心，怕呀气呀，真的是谨小慎微了，与一个堂堂修炼的大法弟子真的差远了。认识上来之后，在正确对待手机安全的同时，心里也坦然了，轻松了。在男女如何相处上，有时也有些极端了，搞得妻子在和异性说话时都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哪过分了，让我吵一顿，很烦躁。原来在男女关系上也没那么多计较。后来同修间有男女关系问题，常人中也时不时的听到那些不好的事儿，就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了，特别是成家之后，那个心就更重了，其实就是放大了猜疑心和妒忌心在作怪。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是败坏，其中当然是色欲、妒忌等。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不但行为上要归正，那些心也得去呀。因为那些心走到另一个极端，自身的场又怎么能纯净呢？如何能救了人呢？总而言之，有许多事，由于没有实修那些人心，而走到一个牛角尖里去，路越走越窄，越走越累。庆幸的是，在大法的指导下，我渐渐归正了过来，路走得越来越正，正实法的环境也越来越好。我有信心在大法修炼中堂堂正正走好这条正法修炼的路，救更多的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次整体发正念解体中共警察迫害行动，作者山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9日。很久以来，我一直不重视发正念，以至于以前被迫害得很严重。师父说的三件事，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，但是我一直没有重视，平时自己也看不见，也没有什么效果，连四个点都不能保证。有时对发正念还有些抵触，有时心里也想重视，但是就是没有行动起来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同修找到我说，明天外地要来人配合当地公安局，要统一行动，对大法弟子整体要大搜查。我儿子和丈夫明天不让我在家里，让我找个地方躲一躲，我该去哪里呢？我给他说，这个事与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不归旧势力管，我们归师父，归大法管。同修走了以后，我闪过一丝念头，我该去哪里呢？告诉丈夫吗？丈夫为我承受的太多了，不能告诉他。这想法不对，这想法不是法中的东西，是旧势力强加的，清除。我就走到另一同修家，说明了情况。同修说，与我没有关系，旧势力动不了我们，咱们该干啥干啥。我们切磋了一会儿，我心里想，师父说发正念，那我就发正念吧。我说，我回去发正念，根本不承认旧势力的这一套。那为什么这件事让我听到呢？可能是我的空间场不干净，让我听到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吧。以前我多次被迫害，心里还有怕迫害留下的阴影，有求安逸，不想再有什么事发生，只想平静地过日子，还有保护自己的私心。找到这些不好的私心，连根拔掉，即使有什么执着心，我也会在大法中归正。你旧势力不配插手管，旧势力不配再来考验大法弟子。大法是造就宇宙的根本，那些低级生命怎么配考验宇宙中的王和主呢？彻底清除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也许是那些被操控的众生，公安等单位的众生发出求救的信号，让我们救他们呢。我把基点摆正，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，清除操控他们的黑手烂鬼，不允许旧势力操控公安系统的公安人员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，以毁灭他们。我信师信法，站在为他的基点上，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，我发出了强大的正念，立刻劈山，发了比较长的时间。同修们也各自在他们家发正念。第三天，同修说，要来的那个人来不了，有事。表面上虽然是上面的那个人没来，实际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被我们配合发正念销毁掉了。其实邪恶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只要我们法理清晰，时时向内照，不让邪恶钻空子，没有怕心，整体重视发正念，整体配合，形成一个很强大的场，邪恶自灭。这是我们当地最近这几天整体发正念的事，我写出来，鼓励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重视起来。邪恶因素是很渺小的，还不够大法弟子一个小指头捻的。只要大法弟子能认清另外空间的旧势力、黑手烂鬼，是另外空间这些不好的灵体操控不好的思想的人干坏事。当把另外空间的这些旧势力、黑手烂鬼以及对大法不正的一切不好的东西彻底解体，迫害就不会存在。人表面上再强大，也是后面的东西支撑干坏事。把后面的东西清除了，人表面在大法弟子面前什么能力也没有，包括对大法弟子的身体、经济、家庭等方方面面的干扰和迫害，也就烟消云散。让我们全世界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，以法为师，正念正行，形成一个强大的场，发好正念，学好法， 讲清真相，救更多的众生，对大法负责，对众生负责，对自己负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谈资料点资金使用的严肃性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日。近日一位修炼20多年的同修出现半身不遂的假象，住进了医院。老同修去医院和他交流，觉得与20年前他挪用了资料点2000块钱的资金有关。出院后他写了份严正声明交给了老同修，老同修把严正声明和2000块钱送到我这里，让我发给明慧网。我看了写的严正声明，觉得此事不符合严正声明的要求，并且这2000块钱是老同修自己替他垫的，当事人也没有明确表示要出这2000块钱，我就没要老同修的钱。我们学法后交流此事，觉得有必要向那位难中的同修说明一下，自己要是认识到错误，写个交流文章曝光下自己，也让别的同修引以为戒，不用写严正声明。我给他下载了几篇明慧网关于资金使用出问题的交流文章让他看看，希望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，自己能弥补损失，并告诉他如果困难我们大家可以帮他。过后我想，既然这事情让我碰到了，肯定有我要修的地方，同时有我要去的心。在给同修下载交流时，自己也看了一遍内容，感触特别深，其中就有说自己的地方。下面我就反思自己在资料点资金使用中曾存在的问题。第一部分，没有做到专款专用。从技术同修帮我装上干净的系统后，我就开始了家庭资料点的运作，自己购买了打印机，做资料自己发放。再后来了解到我弟好多书是从外地同修那里拿的，每次数量有限，我就想自己制作各类书籍、真相台历等，就在明慧网上学习制作的方法和需要的工具。跟大家一起学法后交流此事，同修都很支持，我们现在就缺个后行的切纸刀，其他机器都有。师父看我有这个想法，就派人帮我们。不久，有同修联系到市里的同修，他们有一台闲置的后行切纸刀，可以给我们用。这样我们资料点开始了书籍、台历的制作。开始觉得不用大家的钱，我挣的钱不少，自己可以出。再说好多是老年同修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，就不想收。随着项目与数量的增加，资金使用也多了起来，大家觉得不能让一个人出。从那时起，协调人开始向我这里送制作资料的资金，同修给的钱就多了起来。那时自己没有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，悟性也低，就把大法的资金和自己的钱混在一起用，就记了大概。当时觉得反正自己出的钱是大多数，自己觉得没什么事。妻子同修那时提醒过我，说：“你最好记个账，别把给的钱弄错了。”我也不以为然，现在想想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呢。还有就是出去采购正是大法需要的东西时，会顺便买自己用的东西，如播放器、U 盘等，还有停车费有时也从里面拿。 一位80岁的老同修跟我讲，他以前去外地拿资料，车费都是自己的钱，不拿资料点一分钱。我听了很脸红，虽然回来后把钱补上，有时记不清多少钱，就多放一些进去，但那也没有做到专款专用。我现在悟到，大家给资料点的钱是用来救人的，也就是必须要用在与救人有关的事上才可以。我顺道买自己用的东西，就是图自己省事，这是一颗为私的心。还有觉得在批发市场买自己的东西能便宜些，这其中存在利益之心。我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。第二部分，浪费大法资源。看到岁数大点的技术同修，经常修机器很晚，甚至顾不上吃饭，把机器都修得很好。反观自己的做法，一遇到难解决的问题，就给自己找理由，直接换新的，旧的就不想用了。其实这也是一种浪费。常人还知道节俭是美德，何况我们是修炼人呢？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。还有一件事，是在疫情前，看到明慧网上关于明慧广播电台向大陆恢复广播明慧修炼一事，看到论坛上好多人在交流此事，上面也推荐了购买的机型，如何接收信号，看着挺简单的，就想买台给不能上网的老同修用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和一位同修说起此事，同修当时就给了我1000元，让买两台好的送给需要的人。我于是头脑一热，就用同修给的钱一下子买了两台。买回来妻子说，你先买一台试试，研究好了再买也不迟啊。其实我当时光有个做事的心，买的时候是贪图买两台给便宜的多，这颗心已经就不对了，并且没有在法上认识问题，结果买回来也收不到信号，研究了一段时间也没什么进展，后来就放弃了。现在这两台收音机一直闲置着，造成了大法资源严重浪费。现在想想，对此事很愧疚。通过看同修关于资料点资金使用出问题的交流文章，发现这是不负责任的心，愧对同修对我的信任。我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立刻从银行取出1000块钱放回资料点，以弥补我的损失。我也要找机会向那位出钱的同修道个歉，请他原谅。其实近半年来，我身体先是手腕疼，后来是膝盖疼，疼痛时好时坏，自己一直也在想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的许多人心、色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疑心、不能让人说的心，可还是不见好。近日妻子说，你再好好找找吧，不要灰心，说不定就差一点你就找对了呢。这时本地同修出现这种假象，引发了我的思考，才发现自己在资料点资金使用中存在这么多不在法上的事情。认识到这些事情的严肃性后，决心以后一定要改正。这时身体的疼痛也减弱了，我感受到身体在向好的方向走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师父是在通过这件事让我找到一个大漏。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，在此提醒资料点的同修们，都审视下自己一直以来在用大法资金上有没有漏洞，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。还提醒一下给资料点捐钱的同修，一定要清楚钱的去向，资料点不缺钱大家就不要给了，资料点的钱多了没地方用，就会造成资料点存钱的问题。希望同修们在资料点资金使用上都能严格要求自己，在最后的日子里学好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多为身边的同修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真相资料，整体提高上来。 以上是我个人感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